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可以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家中敬拜他。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史弟兄的诗歌，感谢主，史弟兄实在是有看见，不是吗？实在是看见了那位主，看见了那位神。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生活有太多的挑战，有太多的难处。我们也在一起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一直围绕着建造这样的主题。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说若我们要建造，我们先要看见这个蓝图，对吗？看见我们的方向，看见我们的目标，我们才知道往哪里建造，我们才知道朝着什么方向才可以全力以赴。我们也在常常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彼此，不要惧怕，不要担忧，要勇往直前。可是若我们没有看见那位荣耀的主，我们分享很多圣经的话语，往往会成为一种律法，往往会成为一种压力。但是就若史弟兄在他的诗歌里边带我们进入的，可能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寻找一个躲避，寻找一个覆盖，寻找一个安慰，我们可以躲在全能者的荫蔽下，在他的手当中。可是我们藏身在他的荫蔽处，却忽然可以看见那位荣耀的神，那位荣耀的主，他的荣耀何等的大，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何等的丰盛，何等的难以描述。而在神的那里，让我们看见他，瞻仰他，我们才知道原来不只是躲避在他的里边，更是住在他的里边。原来我们虽然没有现在就在天上，可是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已可以尝到那在天的滋味，就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却是在天。今天感谢主允许我来分享这个主题，在我们读到从尼希米记的第六章里边思想的这个主题。但是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请允许我这么说，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位荣耀的神，看见那位荣耀的主，看见那宝贵的意象，就像史弟兄他要传递给我们，传递给众人的那样。重要的不是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法则或是某一个事件，而是那位荣耀的神，荣耀的主自己。因为看见了他，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知道今天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便可以不惧怕。感谢主，我们一同有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早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实在是乐意与你的儿女同在，乐意住在你的殿中，与你的儿女亲近。主，你也说我们呼求你，这是我们寻找的，寻见叩门的给我们开门，我们要得着你的自己。主，求主今天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在你的殿中自由的运行，触摸我们每一位。我们要听到你的话语，更是要被你自己所得着，要亲见你的荣耀，要亲眼看见你。赞美我们的救主，将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读尼希米记，一卷很棒的圣经，讲到犹太人，讲到犹大人虽然在流亡，在外国，在流亡，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土地，但是神的应许没有废止，神与犹大人所立的约也没有停止。他们在神的约当中，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仍然被神带回到应许之地。当然神也借着在犹大人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感动的一些的人，比如像尼希米等等，成就他在神自己选民身上亘古不变的旨意。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卷书里边会被深深的提醒的一个，不管环境怎么样，神是信实的， 第二，我们要回转向神。第三，我们信靠他。我们在读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请允许我分享这个题目，就是不要惧怕。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里边有五次都讲到惧怕，四次是仇敌想要使犹大人惧怕，一次是仇敌要惧怕。所以我们就看到知道，虽然是那位至高神他的旨意在地上必要成就，但是并不是照着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一帆风顺，其实没有，对吗？其实还是有起伏，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更重要的是，就如圣经里边说，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尼希米当年他们所面对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光景。仇敌没有放弃一时期，没有放弃一刻，要停止攻击神的选民，使神的选民转离神。这也是我们在第六章这里读到的。第六章这里边，尼希米从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这些的仇敌，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还有其余的仇敌，这一些他们没有一刻没停止要不攻击犹大人。是的，他们一直在攻击。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从前面几章看见犹大人已经经历过从尼希米的祷感动到他的祷告，再到神开路为他预备，使他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再到犹大人当时被神所激励一同起来建造，但是有外面的攻击，也有里边的不和。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仇敌的攻击指向的是犹大人的领袖，就是尼希米，指向着这个带领者。那在这个攻击当中，我们应该印象会很深的，我们都在周五读过的，这里边四个层次的攻击。从一开始的时候，想要诱骗尼希米从耶路撒冷的保护当中出来，单独出来，但是感谢主，尼希米没有上当。在接下来他们三番五次，说四次要请尼希米，但是尼希米都不从。于是第五次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写了一封信，而且那封信是没有封的。没有封的意思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一封信。那封信里边诬告尼希米，你做这件事情是要谋反。那我们也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里边，我们知道同样是因为这样的挑战，同样是在尼希米所在的亚达薛西王，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同时有这样的诬告给到了亚达薛西王，所以亚达薛西王下令以色列人不允许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就停止了15年，一直到尼希米的时候。所以当尼希米再被感动再要起来的时候，他心里确实是有担忧的，因为在15年之前，亚达薛西王已经因为诬告拦阻了，用一个最大在地上极大的权力停止拦阻了犹大人的工作，而现在呢，这个诬告又会起来，可能又会带来这样的结果。然后再下来，他发现他们在他身旁的祭司，可能是假的祭司，也可能是真的祭司，无论如何，但是他只看见的是，本来是代借传递神话语的祭司，本来是在神面前侍奉的祭司，是尼希米可以信任的，可是却引诱给尼希米一个错误的建议，想要引诱他进入到圣殿里边。尼希米差一点点就犯罪了，差一点点就得罪神了，但是感谢主，他心里边知道我是谁。然后在最后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些仇敌，他们不只是他仇敌聚集在一起，也与当时犹大人，也就是尼希米的弟兄姐妹，与着他所在的环境，与他周围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结亲，有良好的关系，他们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持，互相说对方的好话，意思是尼希米，你不要跟他们，不要抵挡他们，不要给他们难处。哇哦，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攻击。 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里边，感谢主，你心里刚强，他没有被胜，他没有被仇敌胜过。而尼西米在每次的回应的时候，他都清楚的知道仇敌要让他惧怕，要让犹大人惧怕。哇，这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想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会被深刻的感动，不是吗？仇敌是那么的不放弃，那么的恶，想要抓住我们里边一系列的机会要攻击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一点，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么思想。有时候我在想，仇敌是的，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想要攻击我们。但是我会发现，仇敌是真的这么厉害吗？仇敌是真的这样的可以在我里边放进什么东西在我里边吗？我看到，当我在这样思想的时候，我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发现我注意到了一点的是，仇敌攻击我的时候，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我里边的软弱是什么，他深深知道我生命不完全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仇敌的攻击就抓住了我里边的软弱，抓住了我里边的那个破口，就借着那个破口攻击了。当我在思想惧怕的时候，当我看尼西米的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在思想，没错，仇敌是很恶，但是是不是里边其实天然人就是有这样的惧怕呢？当我看见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在想，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就是让人惧怕的呢？当我们看这些事件的时候，这些参巴拉的诬告的信件，那个信件说的如虽然是假的，但是是不是抓住了一个人的惧怕，就是他要借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权力的那个王，波斯王亚达薛西王，要来拦阻他。所以若当时尼西米怕亚达薛西王远远胜过了对神的信靠的话，可能他就会更非常的紧张，不是吗？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尼西米记第二章的时候，当时波斯王，当时亚达薛西王在宴会的时候，那时候尼西米还是个酒镇，亚达薛西王就看见了尼西米他脸上的愁容，然后就问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忧愁。结果尼西米的反应是什么？他心里甚惧怕，对吗？他作为一个酒镇，结果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那个王在他的面前，可能随时让他丢失了他的官职，甚至他的性命，就像法老的那个酒镇和善长一样，一个死了一个活了。这个害怕是非常真实的。说尼西米，如果我是尼西米，我一定非常害怕这样的权力。何况在15年前，这是真的，这个地上的那个权力，他真的会停止拦阻犹大人要做的事情。在第二件事情，在第二个部分里边，当收买祭司给他们诱骗尼西米的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会看见说，如果我是尼西米，我知道有人害我，我知道有人要杀我，我会不会非常的紧张？我会不会非常的担心？诚实的说，我会。我会昼夜睡不着觉，我会整天都想，是不是我眼睛一闭就有人拿着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要去找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据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都有一个最后的安全堡垒，就是为了怕假如有一天战争打到了最糟糕的时候，他可以有保护的地方。但是如果我是你心里，我一定非常的紧张，因着我生命受威胁的那种惧怕。然后有一个祭司告诉我，你可以躲进那个神的殿里边，还有什么比那个神的殿更安全的？你可以躲进来，还有什么比耶和华的殿更安全的地方吗？哇， 如果我心里边那个对这个性命的失去性命的惧怕如此的强烈，强烈到以至于我都真的忘记了神的时候，可能我真的就进去了，可能我真的就躲进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在那个时候传递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就是，那是至圣的地方，不是祭司的不能够进神的地方。这个意思是要敬畏神。那同样我们在下面的部分，在第三个地方，我们看见说多比亚的与周围的所有的犹大有权有势的人与他们有良好的关系，还与这些与这些人与一些的贵胄结成了亲家。哇哦，何等大的关系，这个何等好的关系，而且他们互相来往如此的密切，彼此的写信时不时就提到说，哎，那个人很好，那个人是我们的功臣，那个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你不要得罪他。如果我是尼希米，我对于人际关系，我对于这些在看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么的这样的人情往来看重他，我害怕这样的人情关系被破碎，被影响到我，因为我得罪了某某人，所以我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我对这样的惧怕胜过了我对神的信靠，那可能我也会照着多比亚，照着参巴拉，照着这些人他们所说的去做吧，或者说我就不做我现在手里的工作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段时候，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在不停地问自己，没错，仇敌是很恶，但是我里边有没有什么惧怕，我里边有没有什么惧怕是胜过了我对神的信靠，是胜过了我对神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尼希米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想也是神借着这个几千年前这样甚至说是世世代代历代的圣徒的经历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惧怕是被仇敌所使用的，仇敌要使用惧怕。所以我想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甚至说当我们在过生活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那样从仇敌来的使我们的惧怕，恐怕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真的是一个极大的难处。当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知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可能在惧怕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位神，我们看见的是环境，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这里边参巴拉在里边的那一封诬告的信里边，他造了一个环境，他这样不仅诬告更造了一个环境，让你看见说，哦，可能众人都会知道你要在谋反，连王也可能知道你要谋反，而你是在亚达薛西王下面不过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酒镇，而犹大人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下面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小群人，一个这样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么一群普通的心中就会被破坏的人，你要不要小心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想到我们会有惧怕，因为惧怕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忘记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只看见说，哇，我们的环境何其艰难，当我做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难处那样的拦阻，而我又是谁，我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不大富大贵，也没有权力，也不能说有就有命令就立，随随便便都会被影响，就算我认识了神，我还是一个软弱的人，还是一个常常会跌倒的人，还常常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 真的是惧怕，这些惧怕让我看见环境是怎么样，让我看见我是怎么样。在马太福音里边，彼得那个经典的故事里边，当他看在波浪的大海里边，在波浪的这样加利利海里边，看见耶稣行在海面上，他突然就有一个兴趣，想要说，主啊，也让我来在水面上走着。耶稣就说，你就过来走吧。彼得就真的走下去了。哇，彼得真的胆大。其实请允许我说，不是彼得太胆大，是彼得看着耶稣，他就走下去了。但是彼得朝着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真的走在水面上了。可是当他看见环境，当他看见周围的时候，看见这个风浪就害怕了，看见自己，天哪，我怎么能走在水上，他们立马就沉下去了。但是感谢神，主在他沉下去的时候大手拉抓起了他，就像诗篇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了他。我们也像在我们记得在民数记里边，当整个以色列人被蒙召要进到迦南美地，就在迦南地的外面，所以摩西就要派了12个探子，一个支派一个去迦南地打探，然后回来报信里边，10个探子都说，哇，那地方真的是美啊。我们说那个地方的葡萄需要2个人扛，那个地方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太美好了。但是呢，这个探子看到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高大的巨人，是亚纳族的，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样，他一拳就可以把我们给捏死，然后哇，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打的。哦，哇，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惧怕呢？我想是的。哇，但是这样的惧怕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环境，是那些的光景，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看见我们自己的狭窄，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能够，然后因着因着这样的惧怕，我们开始不敢做什么了，我们开始犹豫迟蹰了，对吗？我们看见犹豫不决。当然我们在尼希米记在6章里边读到，尼希米他很清楚仇敌这些举动，我们在3节、9节里边，尼希米都知道说他们是要使我们惧怕，使我们停工，使我们不能工作，不能成就。然后尼希米也知道他不能停，但是我承认常常我们会因着我们的惧怕我们就停下来了，因着我们的惧怕我们缓下来了，我们因为惧怕停止了多少神要我们的工作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早上，当我们坐在我们的工职场，或者说在我们的社区的时候，本来我想，诶，我应该可以跟他分享福音的，哦，但是我觉得，我口才不好，我怕别人会怎么看我，我想下次吧，然后就一直都是下次吧。当然我们在跟我们所爱亲爱的人，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哦，本来我要去表达我何等的爱他们，他们是何等的重要在我生命中，哦，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轻看我，我觉得我害怕自己的形象在这样一种表达爱的过程当中被损害，所以算了吧，我就不去表达了，我就不去告诉他们我爱他，不去爱他们，也就下策了。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不管在教会在家中，我们可以直接去直面去解决去处理去讨论去寻求那个答案，但是我们害怕是不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周围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事，他们会因此而异样的看我，是不是因此我的关系就会破坏了，是不是因此我就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我就不去提这个问题好了，我们就不去解决它，反正 大家都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嘛，所以就都不存，这个问题就一直在那里。是的，我们因着惧怕，是不是我们停止了本应当去做的事呢？我知道我常常是这样的，我常常因为惧怕而停止去行动，或是迟缓了去行动，求主赦免。但我想最尴尬的地方是，惧怕让我们是不信靠神。弟兄姐妹们，我想比起很多的事情来讲，工作比起认识，可能最大的挑战是因着我们惧怕了，而在惧怕的那个时候，我们不信靠神了，我们不信神了。哇哦，在假祭司传递的那个诱骗引诱的信息当中，你心里差一点点就犯错了，差一点点他就忘记了他要敬畏神，对吗？但是感谢主，尼西米他还记得，在十一节里边，尼西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要逃跑呢？神是我的神，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性命呢？神是我的保障，且我要敬畏神，神所告诉我的我要遵守，我不进去。但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在惧怕当中，因着怕，我们害怕的时候，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正在那个时候没有信靠了，忘记了神是怎样的神。信靠神是什么？信靠神，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认识神，且相信神就是他向我们启示所宣告的那一位，相信他的话语都是确实的，都是立定的，是不打折扣的，他的应许也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旨意必要成就，所以我们全然顺服在他的带领中。就像我们诗歌唱到第三节里边说，恩典浩大，让我们顺服。我们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我们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感觉，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凭着神的话，凭着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们，请允许我这么说啊，有时候其实我们信靠神不见得是要做什么很宏大的事情。我们习惯了说，哎，我们读到信靠神的伟人，像摩西站在红海边，然后红海可以分开，哇，这是很伟大的神迹。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信靠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也不需要那么惊天动地。其实我们信靠神，只要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能够凡事顺服他，在每一件的事上顺服他，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比如说神说不可撒谎，我说，哦主啊，撒一点小谎没事吧，或者说，哦主啊，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边，我用一点善意的谎言会帮助到人呐。可是神岂不是说你不可说谎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信靠神不见得是要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每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面顺服神。神说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弟兄姐妹，我说他这样说话我怎么能够爱他，我说我不能够爱我的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悖逆了。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我说仇敌怎么能爱。但其实当我看到这里所有的不能的时候，其实都是我里边的软弱，都是我里边的惧怕，都是我里边的破碎和不完全。但我信靠神，求主使我可以信靠他，不是看到这些的惧怕和软弱，乃是愿意靠着他做顺服他的选择， 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其实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可是当我们把一些小事情做好了，可能那就是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呀、yeah. 所以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活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彼此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担忧，我们不要担心害怕，因为我们是谁，就像尼希米说，我是谁，岂能够逃跑呢？我是谁，我们是谁，岂要在我们的软弱和惧怕的事上逃跑吗？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对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还不只是旧约里边以色列人说我们是神的子民，而在新约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女儿，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哇哦，所以我们是认识他的，我们是认识他的。尼希米认识他，尼希米一开始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破败城墙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焦急，他立刻跪下来，首先的是向着认识的那位神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是听祷告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世上的小神，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的神不是偶像，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那位至高的、至大的，还是爱我们的。他是爱，是向着我们守约、是慈爱的那一位。当我们想到这里边，想说在诗篇里边，这边很多的地方，大卫也好，诗篇其他的作者也好，不管在怎样的苦境当中、怎样的难处当中，最后他都要回到神的面前，都要回到主的面前。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惧怕你的时候，我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想史弟兄的这首诗歌我非常的感动，他真的是看见了，可能也许只一开始只是要躲避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但却进到神的面前，忽然就看见那位主荣耀的神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有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充满爱。这是我们能够不惧怕的根本原因，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当惧怕的时候，真的不要停在那里。如果惧怕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因为请允许我这么说，也求神赦免，我真的不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所以当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在那里 panic， 我在那里惧怕，我在那里焦虑紧张的时候，我都会忘记我其实应当双膝跪下说，主啊，求主安慰我，求主让我看见你的旨意。就像尼希米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榜样，对吗？他所有的时候都是，他每次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对吗？我们在这里边读到很多的他的求告，他的祷告，说神的攻击，他说神啊，求坚固我的手， 遇到这些的这个周围的人，周围的这些的人情关系这样的抵挡他，他都求主纪念，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从前面读到的每一章里边都看到，对吗？在第五章里边，求神这个尼希米照顾百姓，那么愿意的照顾犹大的平民百姓。主啊，求主神啊，求你纪念我做的一切事。在第四章里边，我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在第二章里边，尼希米那个时候还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做纠正，亚达薛西王瞪他一眼，他心里边惧怕，然后立刻在天上默祷天上的神。好不好？当然我们从第一章就开始读到你心里的祷告。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可以祷告，而且神是应许给我们祷告的。神应许给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哈利路亚！这是神用他的话语实实在在应许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一种自我内心的安慰剂。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或是心理暗示，而是实实在在的向那位至高的神祈求。而神应许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他听我们祷告，他听我们祈求，且要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若我惧怕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请为我祷告，因为我常常在惧怕，在焦虑，以至于愤怒，以至于自责，以至于骄傲，以至于不肯低头，却忘记了我应当向神祷告。也求各位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使我可以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要时时祷告，我们要时时祷告。最后，尼希米，如果要我说尼希米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除了祷告之外，我想真的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对吗？敬畏神意思是神是至大的，神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情形，碰到很多的挑战和环境，甚至我们会惧怕，但是神永远是至大的，至高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或在英文里边，惧怕和敬畏其实是一个词，都是 fear。 惧怕也好，敬畏也好，英文可能用的都是 fear。 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惧怕和我们敬畏神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六章里边，我们看见仇敌知道神工作完成是出乎于神的时候，仇敌惧怕了，害怕了。仇敌啊，惧怕了，是因为仇敌跟神没有关系，是因为仇敌抵挡神，所以仇敌在神的面前就是惧怕的。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格拉森的时候，一个他进到这个坟地里边，然后就有一群鬼跳出来，跳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哎，夫子，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到，这么早就来了？”哦，他说的不是夫子 ，sorry， 他说不是夫子，鬼认识耶稣，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惊吓，他们惧怕，就跑到耶稣面前说：“你现在来做什么？你的时候还没有到。”鬼会惧怕神的。仇敌会惧怕神的，因为他们跟神没关系。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敬畏神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害怕，而是信靠他，敬重敬畏他。尼希米的祷告说：“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在敬畏当中，我们是认识他的， 我们不是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并且我们知道他向着我们是爱，他与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我们不是害怕，而是敬畏。神仍然是那位至高的神，但是我却可以信靠他，我却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在约翰一书里边，我想这里边实在是把惧怕和敬和爱，我想从这个爱当中看见我们对神的敬畏描述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意思是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得着的是要神得着神的爱，在基督里边，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我们认识神，我们在神爱的关系中，所以我们敬畏他，顺服他一切的旨意，听他一切的话语，仰望他。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神给了我们他的爱，给赐我们爱，所以那个不属神的从仇敌来的惧怕就可以从我们里边除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不用像仇敌那么的惧怕，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在雅各书里边甚至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当然雅各书这里边是在讲到信心和行为是统一的，当然雅各在这里边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也讲到信哦，但是信的不错，可是鬼魔也信，就是仇敌魔鬼也信，但是他们信的却是战经，那他们在信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鬼魔不属神，仇敌不属神，他们虽然相信神，可相信神是那位有能力的，就像那群鬼看见耶稣他们会害怕，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与神有关，而我们不是，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神向着我们是爱的。所以在雅各书这里边，如果我们回到雅各书这一段，我们会知道雅各前面讲到的是说信心和行为，意思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会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展现出来，如果没有展现出来那是可疑的，如果那个信心并不这样展现出来的时候，雅各说那可能有一些的危险，是不是真的相信？因为仇敌也是一样，仇敌也相信，可是他仇敌不会展现出来。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的，我们敬畏神，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惧怕是与神无关的，但是我们当敬畏，我们敬畏神，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相信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相信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且相信我就要照着他的话语顺服他的旨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外，探子回来，十个探子报恶信，唯有两个加勒约书亚回来报喜信。他报的喜信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到，其实那个喜信的是，如果我们看这一段里边，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其实加勒和约书亚所带回的信息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说这十二个探子看到的没有不同，但是他们在他们里边所得到 的那个结论是不一样的。一群人的结论是没有神的结论，是没有信没有敬畏的结论。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民数记的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民数记第七节前面的部分，十四章第七节前面的部分，以色列人一听到那十个探子，他们就恐惧战惊，甚至哭嚎说我不要回埃及去，这个摩西要不让我们死在这里，那个神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我们要回埃及去。天哪，这是神的心意吗？其实这十二个人他们看见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在他们里边所得着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是有信和没有信的差别。而我们是信神的，对吗？我们不要惧怕，乃要敬畏。当然在这里边请允许我这么说，我知道当我常常会把信心做一些错误的理解，就好像也主耶稣在旷野被仇敌试探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情形，这样会被试探到这样的情形里边，是用人自己的想法代替了神的旨意，代替了神的话语，用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维扭曲了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边魔鬼在试探耶稣，用着还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九十一篇里边讲到说，神不说他要用手托着你吗？但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我们的神。这意思是我们不可用我们思念，不可用我们自己思意去解释，去思索，去扭曲神的心意，去扭曲神的话语。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是爱主的人。我们弟兄姐妹们，最后我想用诗篇九十一篇结束，也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里边，在这篇诗歌，在何等美好的诗篇，也是何等美好的诗歌。但是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再唱今天我们的诗歌，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之下。因为真正的是我们不惧怕，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很牛逼，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看见了那位主，看见了那位神，所以就不再惧怕。